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在开始以前呢，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继续的为着疫情来祷告。主，这个疫情已经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求神你自己施恩怜悯来医治这地。也求主你自己打开我们的心，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讲的、听的。可以一同得到帮助，得到造就。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蜗牛，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很讨厌它啊？家里的后院种的菜，刚刚长出来的嫩叶，第二天早晨就不见了，就是蜗牛干的。有一天呢，小蜗牛对妈妈说："为什么我从生下来就要背负这个又硬又重的壳呢？"妈妈说："因为我们的身体没有骨骼支撑，只能爬，又爬得不快，所以呢，要靠这个壳来保护。"那小蜗牛就说："那毛毛虫妹妹也没有骨头呀，那为什么它却不用背着这个又硬又重的壳呢？"妈妈说："因为毛毛虫妹妹能变蝴蝶，天空会保护它。可是蚯蚓弟弟也没有骨头，也爬不快，也不会变成蝴蝶。"为什么它不用背呢？因为蚯蚓弟弟会钻土，大地会保护它。小蜗牛说："我们好可怜啊，天空不保护我们，大地也不保护我们。"妈妈就安慰它说："所以我们有壳呀，我们不靠天，我们不靠地，我们靠自己。"弟兄姐妹朋友们，时过境迁，面对人生。面对社会，面对工作，一切的一切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把握。你是不是觉得曾经的自己挺能干，啥都能做，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的？可是信主以后，常常听说不能靠自己，要靠神。我自己就曾经有过这样的困惑。主席刚刚读的经文，虽然只有四节。可是里面的内容非常的丰富，我们一起来看。第八节的经文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经文说保罗在亚细亚省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那指的是什么事情呢？那最大可能是指他在以弗所的经历，就是以弗所的骚动。事情记载在《使徒行传》的19章，保罗在以弗所有3年之久，他讲道非常有力，获得良好的效果，以至于鬼被赶走，行邪术的烧掉5万块钱的邪书。有很多人相信耶稣，然而这大大影响以弗所人对大女神雅典米的崇拜，他们的生意大受打击。当时有一位银匠叫迪米丢，他起来挑唆群众说："老乡们，我们是依靠这个生意发财的，现在断了财路。这个人却说人手所造的不是神，这样不仅仅我们的事业被藐视。"就是大女神雅典米的庙也要被轻视，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的威容也要消灭了。群众听到之后呢，很激动，所以众人就怒气填胸，甚至全城都轰动起来了。当时众人就拿住保罗的2个同工该犹和亚历达古，保罗也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环境当中，这样呢，愤怒的群众极有可能在未经律法审讯的手续之前，就把保罗和他的同工活活打死。路加在这里没有详细说明当时保罗和同工们受过什么样的痛苦，但保罗自己在哥林多前书呢曾经说："我是天天冒死，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难怪保罗在这里说被压太重，力不能胜， 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生命受到了威胁，那是人生的最大的难处，因为生命最宝贵，不像别的东西，别的东西像金钱也好，爱情也好，健康也好，虽然都宝贵，可是如果没有了，还是有可能再得回来的。唯独生命失去了，就不能再回来了。保罗说他被压太重，这个好像有点抽象，不太好理解。我们举个例子，就像船，它装载货物，一直装一直装，超过它能承受的能力，船就被压沉，人像那个船一样给沉下去，站不起来，超过他们的能力。保罗是在说，营价的暴动让他明白，他的宣教工作总有人跟他作对，无论他往哪里去，一部分的犹太人总是会追过来，那还有当地不幸的外邦人的逼迫。他在亚细亚所面对的致命的苦难令他灰心绝望，他不单闻到了死亡的味道，而且似乎他的传道生涯也要半途而废，传道的计划也无法完成。比如说哥林多教会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为耶路撒冷圣徒的捐款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连保罗想把福音传遍罗马帝国的西面的西半部的雄心大志也不可能实现。所以这些似乎都是神所托给他的工作，可是呢，他感觉到这个经历呢让他被压太重，靠着自己走不下去，所以他从心底里面说是不靠自己，只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弟兄姐妹，你在工作上，在生活中，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经历？现在的疫情有没有点这样的成分？疫情把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压得喘不过气来，蜗居在家，不让出门，就是上班，如果跨区也要授权才行。出门还不能拼车，想接送一个人也不行。不但自己在家，而且全家都在家，孩子上学也在家。我们上班的时候呢，也会有分心，要照顾孩子。也看到新闻说，有好几所的这个公立学校，有人测出阳性，所以诊所的学校呢，关门消毒。有的公司查出有人是阳性，全公司的人都不能去公司。在雪梨的西区，也有几所公寓，几栋大楼里面有人阳性，整栋楼里面的人都不让出入，有警察把关。我们可以想想，如果你住在这个公寓楼里面，每天会不会提心吊胆？就是出去倒个垃圾，可能都会像进出那种病毒化验室一样。我们出去买东西，担心被传染，我们回国吧，担心在飞机上密闭的空间，而且时间也不再只是十几个小时，而是要一个月，因为到了以后呢，要检测要隔离，太不容易了。比那个时候传教士戴德生坐船到中国去宣教，在海上漂流也快不了多少。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虽然跟保罗的不太一样，可是我们也被压太重，力不能胜，我们一不小心就被传染。其实我相信我们自己可能也不是怕自己被传染，我们更担心的是自己如果被传染了，就会有可能传染给家人，特别是年长的长辈们和年幼的孩子们，所以我们精神上会很紧张，那根紧绷的弦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崩断了。小小的病毒眼睛看不见，但是全世界的人正常的生活都被打乱，整个社会跟经济大受影响，我们还不知道需要几年的时间经济才会缓过劲儿来，可能是五年， 也可能是十年。保罗苦难经历有这个果效，让保罗意识到他不能靠自己，只能靠神，靠神的帮助才能化险为夷。那么神是叫人叫死人复活的神。第九节的经文说自己心里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能靠自己，只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保罗说事实上我们已经做了必死的打算，但是这反倒让我们学会了不再依靠自己，而是单单依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在绝境中体会到自己的聪明、智慧、经验都没有用，唯有叫那死人复活的神才是他唯一可靠。那这种在绝境当中的出路，那就像死而复活一样。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来到了世上，为了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神让他第三天复活，现在在父神的右边。那保罗呢，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也教导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呢，将来也都要复活。那经文这么说，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出熟的果子指的是第一个作为榜样或者开路先锋。耶稣基督既然从死里复活，他战胜了魔鬼，就为我们所有信他的人开了一条复活的道路。神不但赦免我们的罪，也赐给我们永生复活的生命。叫死人复活的神亚伯拉罕就有这样的认识，以撒是神赐给年迈的亚伯拉罕和撒拉，但是有一天神要亚伯拉罕把最宝贝的儿子，就是神赐给他的那位以撒，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山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顺服，真的带着儿子以撒去摩利亚山，把柴摆在所做的坛上，捆绑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当他举刀要杀儿子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亚伯拉罕举目观看，看到一只公羊，他便取了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也把那个地方呢起名为耶和华以勒。希伯来书的作者呢说，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亚伯拉罕认为他就算是他的儿子死了，神也会让他活过来，因为他认为神曾经应许过，他要从以撒所得的是他的后裔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以撒即便献上，也一定会从死里复活。当保罗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也知道所依靠的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保罗清楚知道神使基督从死里复活，也会使所有信靠他的人与基督一同复活。透过他在亚细亚的经历，他似乎还学到了一些更与他个人有关的事情，也就是说他信靠的神是一位能使从他自己死亡的境遇当中复活的神。就像在旧约狮子坑当中的但以理，保罗他再一次深深地经历到神的慈爱和大能。神是拯救人的神，在哥林多前书的一章第十节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保罗说神也确实 救我们脱离了死亡的危险，并且要再次的拯救我们。我们信靠他，他会继续拯救我们。神在过去，在现在，就在将来都会拯救。这当然是指因相信耶稣罪得到赦免而被神拯救，但在这里呢，更是指保罗他们亲身的经历。神允许保罗在过去、现在甚至将来都不断的经历难处，是要不断提升保罗的信心。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但我们人的信心却需要不断的被提升，才能用新鲜活泼的信心跟上不停工作的主。我们如果依靠从前的经历来解决今天我们所遇到的难处，那就会变成依靠自己，甚至会退后跌倒。人的信心就像逆水行舟。在过去我们看到神拯救保罗脱离危险，就是刚刚分享的以弗所的骚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另外呢，保罗在为福音做见证的时候，在路斯德，就是提摩太的故乡，他说犹太人用石头呢打他，在使徒行传的14章的19节呢就说，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那现在呢，是指保罗不管到哪里去传福音，都有反对他的犹太人追赶过来，威吓他，甚至威胁到他的生命。哥林多后书的11章的26节呢说，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真的是不容易。在经历了神拯救之后呢，保罗大受激动，他就说，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自己的经文固然指患难方面的拯救，但也可以指我们身体得赎方面的拯救，因为不管是在肉身还是在灵魂的拯救，都包括在基督救赎的恩典当中。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也教导我们，将来我们的身体得赎，复活的大能要将我们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主复活的身体呢相似。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就用信心来回应。有人可能会问说，为什么依靠神的那么重要？保罗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那这个经历倒让他学会了不再依靠自己，要依靠神。在这里我们可以稍微延伸开去，我们要在凡事上依靠神，可是我们的天然的生命，我们的自然的生命，我们的老我往往是靠我们自己，不懂得依靠神。特别是在人生顺利的时候，他让我们觉得只要靠我们自己，我们就足以应付人生的一切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在顺利的日子，我们祷告，每天祷告的次数通常不会太多，但是在患难的日子，这完全就不同了，可能每天就能祷告1000次、10000次以上。就像林肯的经验，他说，我不得不跪下来祷告，因为我别无他路可走。人往往在不幸的时候，在穷乏危机的时候，才看见我们何等的需要神。但是人的本性都太容易依靠自己，而不是靠神，常常用人的办法来代替信心。所以掌管环境的神有时候让我们遇上一些难处，目的是要把我们带到无路可走的人的尽头，以致我们不再对自己有把握，不再对 地上有盼望，不再走自己的路。那依靠神是什么意思呢？有一种鸟叫信天翁，它是世界上最善于滑翔的鸟类，在有风的气候条件下，能在空中停留几个小时都不需要拍动它长而窄的翅膀， 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秘诀就在于他借助了滑翔时的空气动力。据说他滑翔时所需的动力 98% 来自于风，自己所花的力气只有 2%， 所以他被称为信天上的老翁，就是信天翁。我们也要学习懂得怎样依靠神的大能，这样我们才能飞得更高。就像先知哈巴谷说的那种信心，在哈巴谷的第三章说，虽然无花果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盆内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先知人这种信心让我们看到他的环境是很糟糕，可是他有神，他心中充满喜乐，因为神让他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他稳行在高处。什么样的人不依靠自己肯依靠神？就是那些愿意把主权交给神的人，对神有信心的人。在任何的时候，无论是面对艰难困苦，还是面对成功顺境，我们都需要放下自己的主权，让神来掌权，都需要学会依靠基督，不是自己做主。对神有信心的人，凡事都交给主，主必负起全备的责任。弟兄姐妹，我们有病了，我们不可怕，怕的是我们不去寻求神。我们软弱了，跌倒的了，我们不可怕，怕的是不去寻求神。我们失业了，失恋了，不可怕，怕的是不去寻求神。我们生病的时候，有没有寻求神？去哪间医院好？神会为你预备什么样的医生？跌倒了，软弱了，有没有寻求神，来到神面前祷告，或者跟牧者长智有交流？失业了，失恋了，有没有寻求神？接下来要怎么走才能蒙福，蒙神的祝福？如果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在饥难的时候不寻求神的帮助，只依靠自己，那其实就是一种不幸。神期待我们在困境当中，在面对挑战，以信心来依靠神，战胜困难，使神的名得荣耀。就像有一句的歌词讲的，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们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神掌管明天，我也知神牵我的手。那有人会说，那也就是说我什么都不用做了。当然不是，最起码的你可以祷告，你不但自己可以祷告，你可以请弟兄姐妹一起的为你祷告。有一对基督徒的夫妻，他们很爱主，在生命当中他们曾经经历了很大很大的事，真的是被压太重，力不能胜。两个人整天整夜的祷告，在祷告中经历神的恩典，他们也邀请弟兄姐妹一起为他们祷告。有一首诗歌，有人在为你祷告，我把歌词念一下。歌词这么说，似乎你已祷告，直到力量殆尽，流眼泪如下雨滴，终日不停。主关心而且了解你能忍受多少，他将告诉别人为你祷告。副歌呢是这样说，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为内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第二段的歌词也非常好啊，他说，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宁静平安将进入你的心。今天的经文也正是这么说，在格林多后书的一章的11节的经文， 说你们以祷告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保罗说，你们借着为我们祷告，一直的帮助我们，许多人也有献上感恩，毕竟他们为我们的安危献上如此多的祷告，神都仁慈的回应。保罗在极大的危险当中得救，固然是出于神的恩典，但也是哥林多教会信徒祷告的一个果效。所以神容许他的仆人遭受一些苦难，的确有神的美意，叫信徒学习祷告，并经历祷告蒙应允的喜乐。当他们看见神垂听祷告，神的仆人们经过苦难能够得蒙拯救的时候，从心底里面为他们感谢。所以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有一位姊妹，她常常用她的小聪明，有一次呢，为了找到一份专业的工作，她四处投简历，顶风冒雨的去面试，可是屡战屡败，因为每一个雇主都要求有本地的工作经验。两三个月下来，她的自信心就受挫，好像完全看不到希望。有一天，她在网上看到有家的公司说，只要你花钱就可以提供工作经验的证明，好有吸引力。他知道这是作假，可是姐妹也愿意试试，他就电话呢就约好了，两天之后呢去见面办手续。可是姐妹心中一直是不安，他就祷告说，神啊，我也不愿意去作假，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这好像是唯一的一条出路。很奇妙，奇妙的是第二天他接到一个电话，约他去面试，是一家小公司，他急需用人，所以很容易呢，他们就谈妥了这种雇佣的条件，定好呢，马上就上班。所以感恩，真的感恩，神要他的子民守节心清。依靠神并不是说自己不能做什么，什么都不用做，只能在家里祷告等候，但是呢，也不能用违背真理的做法来成全自己想要解决的问题。其实，人生是一种考验，神不会向我们解释一切，但他却应许我们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人生遇到挑战，并非要摧毁我们，而是要催促我们更加的亲近神。如果你已经知道发生在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所有的安排都是为了你好，那么你会有什么态度？还会如此的抗拒吗？如果你已经了解在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困境逆境，实际上都隐藏着祝福和契机，那你又会有什么感觉呢？还会继续怨天尤人、愤世嫉俗吗？如果你已经明白，在你生命当中遭遇的打击、挫折，都是属于一个伟大的计划，那么你又会如何回应？你还会一再质疑吗？如果你知道，在苦难之后，将有美好的礼物为你送上，那你还会问为什么吗？我们可以问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在保罗的生命的他的传道的生涯当中，他从不会避讳的去提到基督徒是要遭遇苦难，他甚至指出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他对那些刚刚信主的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也表明，他说，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在神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他又说，我们这自斩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 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当我们经历艰难困苦的时候，只要站在神的真道上，就能让苦呢在我们身上成为一种祝福。是的，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不靠自己，神就出手来帮我们。所以哥林多前书的十章的十三节经文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每一个诱惑和试探临到我们面前，我们都不需要向罪妥协，因为神将提供一条经得起考验的出路，那出路就是转向神，依靠神。最后我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保罗苦难的经历被压太重，他力不能胜，他已经做了必死的打算，但这反倒让他学会不靠自己，只靠神，单单的依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信靠神是因为神是全能的，神是慈爱的，他叫死人复活，他拯救我们。但我们需要用信心来回应，需要我们交出我们生命的主权，我们过一种神所喜悦的生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时刻，主你都知道我们的光景，求主你自己来怜悯，赐力量给我们，当我们遇到我们沟沟坎坎的时候，主你自己的手就来拉着我们，让我们靠着你的力量去跨过，让我们过一个你所喜悦的生活。主，如果我们软弱了，我们跌倒了，求神你自己的慈身爱所，你自己来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无力的时候，主你自己加力，让我们就被你的爱吸引的时候，我们就来朝见你，就来跟你亲近。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